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在上一回我们读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这本书中，斯布珍他说到，人生不可能像是都爬在山中间的蜿蜒之路啊，一定会到山顶，又或者是走到山谷。所以如果我们只想要一生平平稳稳的，那么我们就很难去经历到许多神要给我们的特别的恩典哦。但是谁喜欢爬山的时候的辛苦呢？可是当我们回顾人生过去点点滴滴，我们一路走过来的这些风风雨雨的时候，回头看，你看见了什么呢？我常常觉得在大风大浪的时候，实在是常常呢，好像是觉得看不见黎明的曙光啊。但是当我们回头的时候，你觉得是如何走过来的呢？刘文最深刻的体会就是，真的唯有靠着耶稣才能够一路走过来。回头再看的时候，真的都是恩典的记号哦。那也或许有时候我们会担心下一波的风浪什么时候又要来了，可是随着我们经历的风浪越来越多，我们经历的神的恩典也越来越多，我们的眼光，我们的信心是否也会被调整，而更有信心去面对面前这一座大山呢？纵使爬山很辛苦，但是我们有向导，而且我们已经知道终点在哪里，我们是必定会得胜有余的。因此让我们继续凭着信心，有正确的眼光仰望耶稣，继续奔走这一条天路历程。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生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《从绝望开始》，经文在约伯记第三章20-26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约伯记第三章20-26节。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慈生爱所》。约伯记第三章20-26节。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？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，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。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，极其欢喜。人的道路既然遮隐，神又把他四面围困，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，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，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，我不得安逸，不得平静，也不得安息，却有患难来到。从绝望开始，30岁时他已经灰心丧志，在日记里写道，我的上帝啊，我到底有什么用？我的一生了无乐趣，还是让我死了吧。每天我就寝时，多么期望就这样潇洒地走了，不用再起来迎接新的日子， 不再有意识乃是我最想要的。然而乌云过后，光明接着降临，上帝叫他发现生命的新意义。当他在90岁撒手人寰时，他在历史上写下了非常辉煌的一页。有人认为他和一些人把消毒技术与麻醉剂介绍给医学界，大大减轻了19世纪人类的病痛。他的名字就叫做南丁格尔，白衣天使的创始人。旧约的约伯在某一时期也是最希望死，但感谢上帝，他没有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南丁格尔从消极郁闷当中走出来，找到一条路去帮助减轻别人身上的痛苦。约伯也亲身经历了死因幽谷之后，他不止风闻有神，而是亲眼见神。或许我们正处在停滞不前的境地，深深不解何以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会如此孤单无奈，仿佛被遗弃呢？不过千万别气馁，当你经历到情感上最痛苦的过程，请继续鼓起勇气。虽然你不一定是南丁格尔或约伯，但是你只要紧紧地抓住天父上帝，一定可以从绝望的深渊被拉起，再次迎接黎明的曙光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是的，若非来到人的尽头，进到绝望的低谷，我如何会紧紧地倚靠你，从深处向你求告呢？求你垂听我发自内心的呼求，救我脱离绝望的深渊，进入你光明的国度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《此生爱所》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如果你现在正在绝望的深渊，为你祷告，愿你有从神来的眼光和信心来仰望耶稣。下面来听这首听韵诗班的《眼光》。
不管天有多黑，星星还在夜里闪亮。不管夜有多长，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。不管山有多高，星星的歌把它在脚下，不管路有多远，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。不管天有多黑，星星还在夜里闪亮。不管夜有多长，谁能跨过艰难？谁能 星星还在夜里闪亮，不管夜有多长，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，不管山有多高，轻轻地个把它踏在脚下，心里要有眼光，哦，你的心里要有眼光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，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、事工、讲道和朋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十三章《传道人与金钱的诱惑》，以及第十四章《伦敦大瘟疫》。在教会聚会的时间只占信徒生活的一小部分，基督徒生命的成长若只靠聚会，会一天到晚都在聚会，逐渐脱离应尽的职分，失去在世界上与人相处的能力。司布真鼓励会众参加主日聚会与星期一晚上的祷告会，其他时间在家读圣经、祷告与阅读好信息。1855年1月8日，司布真将电视信息改名为新公园街讲台信息，由帕兹莫负责速记，将讲道信息整理成草稿。星期一，帕兹莫把初稿交给司布真，司布真看过后请妻子再看，星期二上午交给帕兹莫复印，星期六寄发给各地所求的人。第一期印20000份，后来增印到200000份。由于教会复兴，得救的人多，教会奉献大增。1853年，新公园街浸信会一年的奉献约350英镑。1854年的奉献增加到2800英镑，有充裕的经费支付印刷费与寄送邮资。司布真的薪资由执事会决定，自己不参与讨论。执事会决议增加薪资，司布真拒绝接受。他写道：我的生活水平已满足在执事会第一次锁定金额之下。他要求执事会细心且公正地管理教会的财务。他写道：弟兄姐妹持续的奉献是一份信任，相信我们会公正智慧地处理金钱。执事会问：为什么不接受多一点薪资呢？司布真回答：贪爱钱财的传道人容易焦虑， 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，而是渐渐地让钱变成我们生命的重心。财富如同索多玛肥沃的平原，让人挪移帐篷往那边靠拢。开始只是想多拿一点钱，后来怕钱不够用就再多拿一些，逐渐的整个人就陷进去。智慧的用钱，金钱是有用的仆人，贪爱钱财，钱会成为可怕的主人。人拥有钱也可能会被金钱拥有，很少人能拥有钱又完全不受钱的影响，除非他信靠上帝，将支配所拥有的每一分钱都当成侍奉，才有处理金钱的智慧。另外有人问，如果有较大的信心，是否可以不受金钱的影响呢？斯普珍回答说，一个侍奉上帝的人要不断面对侍奉上帝或侍奉金钱的拉扯，他可以以金币的闪亮与上帝的荣耀对等，以奉献代理的重量决定上帝供应的多寡，以获得金钱的多寡当作上帝是否使用我的印证。逐渐的，他会取悦富人，忽视穷人。当金钱成为沉重的背负，他没力气去移除软弱者的绊脚石，也无法快速地奔向主，无法对有钱人讲真话，无法支持海外宣道的需求，终日还要提防遭税吏查账、律师窥探、媒体报道。一心取悦更多的富有人，追求金钱的肯定将使侍奉者走向黑暗。斯普珍看重文字事工，他写道，阅读是灵性更新的休息站，滋养人心的作品来自作者长期在上帝面前的仰望。文字事工的深度展现在用心耕耘与对人的关怀，愿教会更多支持文字事工，将更蒙上帝祝福送到需要者的手中。我不断地祈求上帝开一条敞开的路，使好的作品能到需要者的手中。19世纪中期，伦敦的人口越来越多，许多房子没有化粪池，许多街道没有排水沟，许多窄巷不通风，部分污水排入河川，使得泰晤士河恶臭，部分污水渗到地下，污染到井水，居民都饮用井水。1831年，伦敦传染病大流行，死亡6536人。1848年，伦敦传染病又起，死亡14137人。1854年冬天，臭味弥漫伦敦城，传染病又起，居民死亡10738人。爆发大瘟疫是伦敦最黑暗的时候，许多家庭在哭泣，每天路上都有送葬的队伍。斯普珍到处看望病人，主持追思礼拜，忙到几乎要生病。无论多忙，斯普珍相信牧会给人最大的帮助是讲台的信息。他以马太福音第28章第6节，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来讲道。他说，今天上午我邀请各位来看耶稣的坟墓。在耶稣复活的早晨，当耶稣门徒走进坟墓时，看见细麻布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，另在一处卷着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犹太人说，有人将耶稣的身体偷走了。若是如此，耶稣的裹头巾与包裹的细麻布也会一起拿走，不会留下来，更不会整整齐齐地卷在一起。证明耶稣复活之后，耶稣有充分的时间将身上的裹头巾与细麻布拿下，分别整理好，安放在旁边。复活的主不再需要这些世上的缠累，这些曾令人流泪、使人悲叹的东西，复活的主不再需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荣耀的复活里，你们安息的亲友、家人也不再需要地上的缠累。他们会说，我们已经在荣耀里，别再为我哭泣，我现今所在的地方比以前的世界更美好。婴孩出生时，婴孩哭泣，周围的人喜笑，当人安息时，周围的人哭泣，他却喜笑。哦，何等的祝福，安息的人不再需要裹头巾，不再需要细麻布，他是何等释放，不用再为病痛流泪， 若有眼泪，上帝擦干。当耶稣复活，所有跟随他的人死了也必复活。我们的身体来自尘土，必归回尘土。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生命，回到天上，在上帝的宝座前，我们会有新的身体，那是上帝给的。什么是死亡？死亡是进入永生的门户。当我们默想耶稣的坟墓，坟墓是空的，那是哭泣的地方，也是喜乐的地方，那是恐惧的埋葬处，却是信心的复活处。1839年，帕森曾写一首诗，让我来朗诵。恐惧无法使人越过死亡的横流，惶恐让人专注死亡的来临。耶稣的舍己胜过死亡的能力，在他看顾下，死亡的权势只留下残骸。因此，在死亡的狂风大浪中，我们看到平安的彼岸，在一息尚存之末，有最美的交托。苦难时期，上帝不断将渴慕真理的人带到教会，得救的人数不断增加。苦难像是一把大锤，持续敲开人封闭的心灵，像是有力的号角，让福音的信息传入更多人的耳中。苦难成为教会复兴的前奏，黑暗成为光明的序曲。1854年1月，新公园街浸信会主日聚会已经达到3600人，后面站着听的人比坐着的人多两倍以上。执事会请人在每排座椅边加装小椅子，又在教会门外加椅子，还是不够坐。司布真不因人多就偏离以圣经为主题的宣讲，他不哗众取宠，他写道：我对3000个人讲与对一个人讲是一样的，福音进入个人的心田，福音是个人的得救，不是群体的表现。他深知人心的问题，有一次开门见山只讲福音：你问我罪得救赎怎会是真，我说仰望十架。你问我将有什么感受，我说相信耶稣。你问为什么相信耶稣罪就能得赦免，我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死亡，复活升天。你问这样我就得救，我说耶稣没有从十字架下来。你问得救会有什么感觉，我说信心不是放在感觉上，而是放在耶稣上，就不会离开救赎的真理。古伯爵士来参加聚会，他是19世纪英国最受敬重的政治家之一。古伯是国会议员，也是伦敦传道会的主席。他关心穷人，有穷人之友的美称。伦敦大瘟疫时，他因无法帮助百姓而沮丧，许多死亡发生在贫民区，更使他自责不已，认为自己有亏职守，几乎要辞去议员的工作。他到此聚会，心里得到供应，重新振作，成为推动都市环境卫生改革的主力。1860年，在他的主导下，伦敦市议会通过庞大的预算，聘巴泽尔杰特工程师兴建伦敦地下污水下水道，经过污水处理才排放到大海，又设立雨水排水管，解决贫民区的积水问题，大大改善都市的环境卫生，从此不再有疫情发生。司布真与众信徒为瘟疫祷告时，看到上帝将改革，就放手给内行人去执行。他学习到一个功课，推动上帝的事工之前，一定先把合适的人选放在他身边，这成为司布真日后服事非常重要的原则。无论光景如何，传道人持守传讲真理，上帝就会兴起其他有恩赐的人前往解决问题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。
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都是你在保护，
万人中唯独
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我们今天从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这一本书看完了第13章和14章啊。刘文读这一本书的期间呢，觉得是属灵的飨宴呢，希望你有满满的收获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之前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这是盼望之路，
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，
牵引我走这人生。